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259首。恩切多高兴者能忘俗虑，依靠真神，在他殿中前进跪拜，主般所求，奉主圣名，阿拉作福，莫道交托，下至。聚会就按照教会所安排我们的宣道主题，要来跟各位来谈一谈如何祷告。祷告这件事情是所有我们信耶稣的人很重视的一件事情那么对我个人来讲从小就是被教育要祷告就是凡事借的祷告不论这个出门前祷告，晚上睡觉前祷告或是来到教会参加聚会有祷告，还有随时有时候遇到一些这个有必要的时候也会祷告。那所以这个祷告在生活当中基本上应该是要成为我们的好像吃饭一样那么自然，也像吃饭一样的重要了。那当然有时候会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些人会讲说会听到祷告会感觉压力很大那我以前小时候会讨厌祷告，因为跪在那边跪了老半天那时候求圣灵，只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跪了好久，为什么传道还不敲钟会觉得这个感受不是很好，因为不会觉得快乐那时候还在学习小时候。那当然今天长大大概可以稍微有点心得原来祷告是可以从祷告当中得到力量、安慰与喜乐。那当然有机会可以慢慢的来分享我个人的体验。那当然今天要来讲从最基础开始我们说要如何祷告。那当然有人说那还不简单我们这里牌子挂着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没错，这只是要讲的之一。那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当时先跟当时的人来说明祷告的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好，我们来读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要一起读经，在新约圣经的第七页，第七页，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好，如果你翻到的，我们一起齐声朗读，预备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阿们。那么在这一段是耶稣的门徒在回忆当初曾经听到耶稣在谈有关于祷告的这个道理，因为这是回忆录，是耶稣升天以后的好几十年回忆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字数少。那我相信当时应该耶稣讲的话比较多，可是要记录在文字里面必然要精简，因为书写的工具没有那么方便。那我们就从我们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讯息来跟各位来提示一下。好，第五节的重点是在于说祷告的时候要不要去学别人，是故意表现给人家看，这是第五节的大意。说等于说你祷告这个事情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不需要说看到有人来了故意祷告一下，让人家看你这个人虔诚祷告了不起那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要得人的称赞，而是要跟神沟通。所以我们在排那个少特班少年班特别卷的课表，其实祷告会太硬了，老师都会设计什么跟天父说话了，是跟天父说话，不是跟传道说话。有时候看小朋友他出来求圣灵，哇，这个传道靠近的时候认真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按手离开之后呢，就开始这左碰右碰的，跟我小时候一样，那个就是会觉得祷告是看人的，传道来专心祷告，传道离开了就很难专心，不容易了。好，那当然渐渐了解之后才知道，要知道祷告是面对神，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祷告，在会堂祷告也好，在我们的自己安全的环境，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样，那个基本的观念不变，就是我跟神的关系不是要给人看的。好，这是第五节的大概的意思。那第六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祷告的对象是什么？是你暗中的父。所以我们今天祷告跟谁祷告？跟主耶稣祷告了，那是我们现在的观念。在当时当时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只可能你就是肉体了，所以他们的观念要讲他们懂的观念，就是跟天上的神跟天父祷告。那也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记住我们常讲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为什么？祷告的对象是耶稣，所以要用跟耶稣讲话的这个角度去祷告，而不是尤其那个我们听那个悟性祷告，有时候会听到这个悟性祷告比较像什么？这讲道那其实待会在今天的有一段时间会教各位悟性祷告词的基本公式会跟各位分享。那我先提一下说，有时候你注意听那个悟性祷告有时候我们在神学院听一听大家都私底下评论，这个人从创世纪要讲到启示录，因为在讲道理，那其实基本态度不对，是说我们是跟耶稣祷告， 如果说我们在设计悟性祷告词，要倾向我们是在跟耶稣祷告的这个角度去写，去编写内容，而不是在讲长篇大论，好像在对信徒讲道一样。当然天是人在听，可是呢是对神。那稍后会再比较详细的跟各位来说明这一块。好，所以记住，祷告的对象就是耶稣，而不是人，不是人，也不是像我以前小时候在前面就是传道来才专心祷告，是给传道看我有认真祷告。那其实传道不是给圣灵的人，是天上的真神耶稣给我们圣灵。所以我们要认清祷告的对象就是耶稣，就像这里讲的，祷告你暗中的父。那当然第六节还有一个讯息告诉我们说，祷告是他说要关在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他这里要表达就是说，不是故意给人家看，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那当然我们在会堂的团体聚会当然必要的，因为是大家一起祷告，这个不是故意给人家看，这是我们团体聚会。那主耶稣讲这时候是说，你平常的时候你祷告是在你安全的地方，不受干扰，这个安全地方去祷告，可以帮助我们专心祷告，也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比较可以我们说这个沉淀我们的心灵甚至于跟可以得到神的感动。好，那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安全地方。那你今天在会堂里面其实是安全地方，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祷告，场地不够安全的话，电话来了你要不要接，门铃响了要不要去应门，孩子来呼叫你了你要不要去回应他一下。所以在家里祷告不一定还安全了，就因为干扰多。但是在会堂，尤其我们说灵恩布道会的时候，祷告时间长，祷告不受干扰，尤其如果我们是全家信主的话，全家都带来教会我都教育孩子你要祷告了，所以基本上懂道理也不会去打扰爸爸妈妈祷告，那孩子也会认真祷告。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说在教会祷告的场合，你也不用去担心说有人说我每天要固定祷告十分钟，好了，就开始定码表十分钟好了。那么你心里祷告的时候，我可能今天的状况三分钟就好了，可是我自己给自己设下那个限制时间说要十分钟闹钟才会响，所以后面的七分钟就开始等闹钟什么时候响，闹钟什么时候响。好，这个其实会让我们觉得会觉得说后面那个时间比较会不专心。但如果在会堂的话，我们就说不要担心这个人家会打扰，你也不用担心闹钟什么时候响，反正你就是放心祷告，传到按铃你再停止祷告就好了。所以能够在教会这个聚会时间的祷告要珍惜，因为这是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那如果说离开会堂回到我们的住家，要像主耶稣这里所建议的，要在安全不受干扰这个原则上面，我们去找适合祷告的地点。那当然有时候不得已然后真的人家来找我们，你必须要打断祷告如果你觉得我这个祷告是有必要不受干扰的话，那要去慎选祷告的场合。那再来第七节的讯息告诉人说，祷告的内容说不要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认为说用人的观念说我话一直讲重复讲神就必垂听。比如说要求某件事情得到那个解决了，就一直跟主耶稣讲。比如说我们今天弄人家弄坏东西，人家说赔钱赔一万块，那没钱啊，没钱，我的祷告就进入怎么样？进入在筹钱的这个框架里这个题目里面，就用一直祷告的主题在筹钱所以跟主耶稣求，主耶稣让我求到能够凑到钱。好，那变成一直在反复的在想这个，那有时候好像这样子多讲几次是主耶稣比较印象深刻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对于比较小朋友或是不比较对这道理没有办法太深入的了解的这些的时候，当然我们一开始教导说你要这个不断的思想，你要跟主耶稣祷告事情那是开头。可是如果真正我们了解祷告的意义跟这个方向还有要懂得到的话，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 我们所拜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真神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也不用像那个外邦人在拜拜哈，要先向神明自我介绍，地址某某某，家住哪里啊，我是这个什么时候出生的，我要求什么事情啊，还要自我介绍一番哈，我们的祷告不用。那当然我们常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一直反复讲哈，其实这个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跟这里所说用许多重复的话啊，其实它的意义不一样。感觉好像一样，我们就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嘛，待会我会来解释这个意义。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讲的是说，外邦人他们在拜拜的时候一直在阐述自己要表达跟神明表达的事情，所以一直讲他是用人的想法去想说神都是用听的神可能记忆不好，所以要多讲几次加深印象那其实不需要，因为还没祈求以先，我们请看第八节了哈。你们所需用的，你的父早已知道了啦，所以不用那么多废话，就是神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的这个内容，其实耶稣知道。那你要讲什么？那你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今天祷告就放空也不是啦，有时候放空你就打瞌睡了。所以我们都会说，嘴巴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但是呢心里还是要思想我们要带祷的事项对象，或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事情要跟主耶稣祈求的，我们多少还是会在我们的在祷告当中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会思想这个事情。那这没有不好，虽然我们的神早就知道我们要求什么，可是是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祷告其实我们不讲出来或是说我们没有思想，其实神都知道。我说按照圣经这一点的条文来看确实是这样没有错只是说有时候在技术的问题上面还是会跟各位讲说还是要思想一下啦，因为不然就是整个就倒了所以还是脑子要保持这个运转。好，那这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分享，这是主耶稣来到世上起初跟当时的人来表达有关于祷告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跟态度还有要注意的事项。那再来我们来认识我们所拜的神的本质，请读经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四节。好，在一百三十页如果翻到的我们要一起读经二十四节，预备，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那在这里要提到说，刚刚我们念到主耶稣讲那段话，说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好，那么这是我们知道对象是谁，但这对象的本质，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灵。好，那灵你看不见，所以他没有一个实际的具体的形象让你，或是得有一个方向让你拜，没有。好，那所以说在这里告诉你说，因为神是灵，没有像一般的宗教信仰都有，大部分都有一个神像神庙，或是说所以有时候你们在饭店会看到有一个很神奇的箭头，写的你不懂的文字，后来我问才知道那是回教徒祷告的方向。那当然许多宗教因为用人的想法去设计的宗教信仰，大部分都有人的印字还有人的观念放在里面，所以会用人的想法说我觉得好像这样拜神神比较会垂听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亲自说我们所拜的神是灵，所以不是用那个我们讲的一些人的想法去拜他，要用什么？用心灵和诚实。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时候神对撒母耳先知讲了一段话他说神是看人内心的神因为那时候去耶西那里要神跟他讲说要在耶西的众儿子当中要已经拣选一个要当以色列王的，是谁不知道，所以就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看所以第一个以利亚经过的时候，撒母耳心里认定说神的受膏者毕竟在我眼前就神马上出声说你错了所以在应该是十七章的应该是 第八节，好，第八节就是说，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要记住，我们在学习，我们都祷如何祷告之前，要先了解我们的对象的本质是灵，是用我们的心。那心不是指心脏，古代是用心脏，我们都是知道说这是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思想，用就是心灵，我们跟神祷告，所以就不是在乎那个一些外表的形式。他基本的观念是在这边，是神看你的内心，而不是看你说我祷告很迫切，讲话很大声，祷告很大声，甚至于手震动很大，那么表示说我很虔诚。老实说，那是人在看的，谁看？就是按手的传道长老执事啊，就看到哦，这个人祷告，因为正常我们祷告不会偷看嘛，就眼睛闭起来，所以我们这些按手的这些圣职人员看，哦，这个弟兄姐妹，这个祷告迫切，很认真，哇，这祷告很大声，我们只能这样观察。但是有什么好处？对我们没好处啊，只能说那是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其实就算是安静的祷告，我们说像哈拿的祷告，那就太难过了，难过到就是只能讲不出声音，哭嘛，哭到没声音的啦，哽咽没声音，就是只能嘴巴动没声音，但是他在祷告啦，所以我们刚唱的259是吧，默祷交托啦，但我这个在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默祷有没有功效？当然有啊，这是方法之一啦。好，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所拜的神是看人内心的神，好，我们所拜的神是灵，他不是有形质的物体，所以我们的祷告就不是有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但我们今天在会堂的祷告，因为我们有讲台有固定的座位，我们都会朝向讲台这边祷告，这是好的。但是没有说非得说祷告一定要固定什么方向，但我们说因为这是规矩，一般我们说家庭聚会这样就会通常就是大家你都是面对面在聚会嘛，大家读经分享，所以祷告的时候就是原地起立，所以我面对你面对我祷告有没有关系？当然没关系，只是有时候我以前曾经遇过去家庭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教务就起来说好，我们现在祷告，来我们一直统一这个方向祷告，他其实好意说怕大家面对他祷告他承受不起，其实他是想太多了，但是他就说好意，我们就朝这个方向祷告了。那其实没有不需要特别这样讲，因为有时候家庭聚会小空间小范围的小众聚会，其实不一定要规定朝哪个方向祷告。如果说我们就在大会堂，我们有固定的座位，那当然我们就朝向那个固定的方向那这是跟各位讲说，有时候圣经里面并没有讲的那么硬它只给我们一个原则一个方向目的我们祷告目的是跟神沟通嘛不是在做我们的形象，或是在给人家看的了。好，那再来然后讲在我们教会里面祷告的方法，因为既然不需要说把我们的祷告的内容讲出来，所以祷告很简单那我们一般我们都会说像我们在布道会解释所以我们要接受教会祷告方式很简单一般讲三句话，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然后阿们，一般我们都是这样解释。好，那我用我能理解的方式来跟各位说明这个意义在哪里。第一个祷告一开始我们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那我们一般解释说第一个这个第一个意义啦，是对于大家来讲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耶稣，好，所以不是对我，虽然是传道主持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可是呢不是对我祷告，是向耶稣祷告，这是第一个讯息。那一样这句话的第二讯息 是说这句话的在圣经原本的意思，因为我说用我们中文翻译叫奉主耶稣圣名，好像是说我用主耶稣的名义来开这一场祷告。好，那我先用中文的我理解的，然后我用我的国文程度那个就是说这场祷告虽然是我主持的，可是不是对我祷告。那么就像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宫廷剧这个钦差大臣要向其他的人去宣告这个皇上的圣旨，所以就会大家就会我们说众臣就会 跪接嘛，会听。好，那这个的基本的原理实际上是说，其实他们不是向这个大臣跪拜，是那个是他是代表皇上拿那个圣旨来，所以是因为皇上的缘故，所以那个基本上的观念说，那不是向我拜啊，那是因为我领受皇上的旨意要来宣读这个命令啊。好，那我说一样，我主持这一场奉主祷告，奉主圣名祷告，其实是用主耶稣的名义开这一场的祷告，所以主权在主耶稣手中，不是在我手中了。所以我们是向耶稣祷告，向耶稣求圣灵，向耶稣来恳求。好，所以那一样，我们刚聚会的时候说，奉主耶稣圣名聚会，虽然是我主持我讲道，但是呢，这一场我不是主人，主人在主耶稣，主权在主耶稣手中，我是用是奉耶稣的名义来开这一场。好，那这是用中文的意义。那如果那个英文，英文常会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是说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他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名里面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一般我讲说归入主的名下，我常用的话是这样的，所以意思说我们的祷告是在耶稣之名的里面，进入在耶稣里面祷告。他大概意思告诉你说，我们今天的祷告就不是给人看的，按照我们 一开始说奉主圣名祷告，那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耶稣面前向耶稣祷告，是在耶稣的这个全能之下，他的圣名之下，我们向他祷告。这是第一个第一句话的意义。那再来整场的祷告当中，因为不需要讲我祷告的内容嘛，所以我们都会教导要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这个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是两种语言一样的意思。那哈利路亚是这个古代希伯来人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神。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诗篇，有没有诗篇有写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他原文的话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哈利路亚是他的发的字音，我们直接用中文去套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神。那赞美主耶稣是我们国语的意思啦，一听就知道，所以哈利路亚等于赞美主耶稣。那这个我们来看一段这个说明了，请看启示录，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好，就新约三百七十二页，三百七十二页。好，如果翻到的，我们要一起读经。十九章第一节，预备起。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好，读到这边请看小字的说明，如果视力看不到辛苦一点，我念给各位听。哈利路亚下面的小字说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啦，所以这是跟各位说明说，有人说哈利路亚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说明，就是赞美神的意思说你们要赞美神，意思说神都知道你要求什么，所以废话不要多说，只要赞美他就好，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叫做无所不知的真神。那这是我们可以表达，而且是有圣经根据的，不是真耶稣教会几个传道 开会说，哎，我们来弄一个祷告的方式，我们就念哈利路亚好了，没有，圣经有写 有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这个圣经根据，我们跟我们的亲朋友来说明的时候，我们会站立得住。好，那整场祷告，那当然我们就没有圣灵的人，我就只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好，这样很顺的。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听到铃声的时候就结束了，我就说阿们。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个人在自己的安全的地方祷告的时候，你想结束就结束了，我们就一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结束，就一直念，你觉得我祷告状况好了那么我们就直接停止祷告，阿们。所以不用担心说耶稣教会祷告会不会停不下来了，尤其是那个有得圣灵的时候，那个不用担心，我们的 正常来说你想停就停了，因为我们的圣灵又不是那个鸡同的灵不能控制，不是，先知的灵顺服先知，所以我们的圣灵是一个顺服的灵，我们要停止祷告是可以停止的。好，那这就是那这个阿们，我们一般都说就是实实在在，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念的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可是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脑筋还在运转嘛，会思想我们要向神祷告的事情。好，那当然我就说这是我们的诚心诚意向主耶稣所这个表达我们的心意，所以最后才说这个阿们，就表达说我讲的是很诚实的很实实在在的跟主耶稣祷告。那这是真耶稣教的祷告方式，不难，但这个也没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啦，这只是一个帮助我们能够稳定。那而且我们就说我们了解神的本性本质，所以我们就要赞美他就好，剩下的神都知道。所以祷告其实帮助我们自己能够安定我们的心情，就是最直接的这个果效。好，那再来再读继续分享一段圣经的话，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在新约的275页，275页，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我们来读十八节就好，预备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那这段里面其实保罗在表达说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不管你做了许多的我们说属灵的品德的建立之后，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最后要怎么样，要配合祷告去成就这件事情。好，那我只截取刚我读的十八节的其中那个随时多方祷告，好，这句话了。随时就是什么时间都可以祷告，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真神，他不会说现在晚上我下班了不要跟我祷告，尤其半夜时间我要睡觉，没这回事嘛，对不对？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什么时候祷告三更半夜肚子痛起来求主耶稣这个医治看顾，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啦，白天祷告晚上祷告什么时候，等于说向神祷告的时间是没有限定的，基本上原则是这样，只是说我们就在团体聚会一定要限时间，团体我强调是团体聚会，两个人以上叫团体，一定要限时间。像你在家里面我跟我的孩子祷告要不要限时间，一定要限时间，不然的话那个遥遥无期，那其实到后来都是拖时间，除非你个人你自己要跟主耶稣祷告的这样的状况，如果个人的祷告我强烈建议不要限时间，个人啊，在家里也是一样。那因为为什么我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个人我跟主耶稣祷告我限时间，比如我要固定祷告十分钟，那我刚有表达嘛，如果我今天祷告认为三分钟我已经得到安慰了，那但是我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时间限定，我后面七分钟在等闹钟什么时候响，闹钟什么时候响，其实那个后面都好可惜，没有必要，三分钟好啊。如果说我今天祷告十分钟哇，我还觉得我还可以继续祷告一下，就闹钟响你要不要打断，你要暂停嘛，把闹钟切掉再回来感觉跑掉了啦，我不想祷告了啦，或是再祷告也可以，觉得说好像被打断，所以我强调个人一个人自己的祷告，就是我个人觉得说你祷告觉得舒服了可以的，随时就可以停。那当然除非说我们有自己说等一下我要去办什么事情一定要限时，那个 OK 啦，没有说不行啦。如果说是没有时间的限定的情况之下是觉得不要设，但是如果两个人以上的一定要限，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的，可是跟着我们祷告的人他会拖牢，像以前小时候我阿嬷他固定早上都会祷告，他有一次叫我说来跟我祷告，我想说阿嬷祷告很久，我以前给他计时都15分钟，也没有闹钟然后他每次说你来跟我祷告，他说你有，他就跟我说你祷告5分钟你就可以自己跑掉去玩了，我说真的，可是每次祷5分钟多久不知道，我就祷告撑大概可以了，我就先跑休息了跑去玩了。好，那这个就是 因为阿嬷没有给我限，他只说五分钟，可是那时候没有闹钟啊，只大概一个了啊，所以这是啊这个技术的问题了，跟各位啊分享哈。好，那我说多方的祷告，多方的话是用他的意思是各样的，说今晚的祷告不是只有灵言祷告一种，不止啊，在我们跟神的沟通啊，有默祷，还有我们今天哈讲刚介绍。我们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是跟神祷告。好，那再来有圣灵的话，灵言祷告。好，那么还有悟性祷告，待会教各位啊，悟性祷告。然后还有那个禁食祷告，好等等。好，这是多各种祷告方式都有它的功效。我们不要看清那个默祷，说默祷一分钟，不是一分钟啊，默祷有时候三秒钟就阿门了。好，那阿门哈，有时候我们以前当老师故意消遣学生啊，好小朋友。阿们啊，阿们默祷阿们，我说你刚刚祷告什么？怎么办？他讲了，我说我刚祷告啊，小朋友就 很单纯说啊，我刚就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然后说亲爱的主耶稣啊，谢谢你啊，那赐给我利用的一手，我都骗人啊，你这样讲都超过三秒钟了，你的默祷在默祷什么？啊，那其实啊，这个默祷哈，老实说啊，不真的不需要啊，是说。思想什么？因为你说几秒钟就阿门的啦，我们常就像开始聚会前哦，请大家同心默祷，不到几秒钟，不到五秒钟，阿门的，有在祷告吗？好，如果说如果我们认定祷告一定要讲出什么祷告词，这叫祷告的话，那根本是没有。但是我们认为说默祷有功效是在于哪里？是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真神，神也是无所不能的真神，所以他知道我们的心意，我不用表达出来，他知道我们就是因为在聚会之前啊，我们要啊想起神默祷啊，那这类似哈一个原理，就是说大卫哈，大卫他有这个心意说，说我要为神建造圣，他在观察说哦，我住在香伯伯的皇宫，哎呦神的约柜怎么在帐篷里面啊，在帐幕里面，他就有这个想法说。啊，我想要啊，这个为神哦盖圣殿，只是一个想法。他就跟拿单先知讲一讲说，哎，拿单先知很好啊。就后来啊，这个夜里啊，半夜啊，神就启示啊，先知说，哎，那个啊，这个大卫的心意，他一答应这样说，大卫心意我接受了哈啊，但是不用他啊，是不在他的手中去完成了啊。但是呢，也因为大卫只是想起神。他什么事都没做，只是想起神哦。后来隔天马上，神借着先知就跟他肯定说：“神要哈，要是给你大福，要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福气。”他什么事都还没做，只是想起神。所以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今晚的默祷，虽然没有讲出什么祷告词，可是至少我们是在默祷的时候，我们是想起神，因为我们是向神默祷嘛。啊，那这个我就至少对象是对的，虽然就在短短那几秒钟。所以我个人的领受是这仍然有功效，因为我们是向神默祷，想起神了，算就是那短短几秒钟，所以这个是有，这也要看重，不要说啊看不起默祷，没有，同等的重要，只是看我们当时的环境去选择我们可以用的祷告的方式。那这接下来要来讲的就是悟性祷告词了，我们请那个帮我呢，我给各位弄一个六句话的公式，那个悟性祷告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参加婚礼、丧礼、布道会，大概就 这三个场合绝对是全程用悟性祷告，目的什么？说我祷告的内容你听得懂，对不对？这是叫悟性，听得懂。好，那这悟性祷告呢其实不只是人家听得懂，而且是有功能，比如说它重要性，像我们要毕业被案例传道，也是用悟性祷告啊！我记得以前邱长就按手说：“奉主耶稣圣名，案例你真书为真书教会的传道人，愿主耶稣赐给你啊，什么智慧、口才、能力等等等等等，都是悟性祷告啊。”然后每个人哈讲的内容，他都背起来哈，一字不漏，我就很佩服。因为我们这一期啊，这个当时哈有七个毕业哈，每个讲的一样的，我想说会不会有一个漏一两个字没有啊？因为这可以听好几个啊。那至少用悟性祷告去案例我们啊，成为真耶稣教会的传道。所以像啊，上上一周那个教员领受的聘书之后啊，我 前面的祝祷，夜是悟性祷告。好，大概 原理就像啊，刚刚我讲，哎，这是一个就是让大家听得懂，说，哎，我们在做祝福的祷告，在讲些什么，听的人有感受。好，但是有时候会有问题说，悟性祷告哦，大家觉得不敢哈，不敢做了，因为没有教过。但没有教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听了，我们平常听什么？听布道会、婚礼、丧礼哈，那个悟性祷告的，哇，好长。好，我已经刚刚讲过哈，如果说按照我们在神学，我们几个同学都会说，这个人就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了哈，因为在讲道理。其实祷告哈，给各位方向，人人都要学悟性祷告，很好用，不是只有在讲台上才要悟性祷告。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学会悟性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拜访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我们灵言祷告他不一定能接受啊，但是我们说我们学会说，我们来给你做祝福的祷告，我们只用悟性祷告啊，你讲的大家都听得感动，这才有意义。所以这个没有谁的专利，是我们应该要学好。只可惜小时候没有人教我了，是后来哎，有传道这样指导我们，所以我把它记下来也分享给各位。那我要讲的是说，用简单的六句话可以完成一个最基本型的悟性祷告词。你就算你不做笔记，你也可以把它记起来，你有几句话是根本我们常常用的。好，那第一句话叫做尊奉主名，尊奉主名就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就是这么简单。好，悟性祷告的六句话的第一句话我们已经会了，不用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那记住，有时候我们听那个饭前祷告，有人会说奉主耶稣圣名谢饭。好了，问题来了，问题怎么样？以前我们在神学院就有人，我们要练习悟性祷告，所以 每天的中午的午餐都会有轮流一个神学生要主持悟性祷告。那有一个神学生就奉主耶稣圣名谢饭，然后他就讲得好长了，讲完之后呢，阿们，大家开动嘛。然后就回到座位上坐的时候，学长就说，你刚刚只有谢饭，你只能吃饭，菜没有谢到，肉没有谢到，汤没有谢到，还有水果，所以你不可以吃。那当然是故意闹他的。那所以我个人的建议说，其实我们今天做悟性祷告，不管你什么场合，你就讲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就好了，不需要说奉主耶稣好意说奉主耶稣圣名谢饭，奉主耶稣圣名干嘛，不需要，因为这是悟性祷告，就单纯就用祷告就好，不要刻意再多几个字，没比较好啦。但我们都知道你的心意，说其实就是饭前祷告嘛。啊，只说遇到那个跟你比较熟的，要跟你闹一下，就说你只能吃饭而已啦，是这样。所以尊奉主名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句话。好了，第二句话是什么？叫提称词啦。它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亲爱的主耶稣，这就提称词，就这么简单啦。所以你已经两句话会了。那不只是这个了，比如说你常会听有常啰嗦了，至尊至大，天上的真神，赏赐人类生命气节主宰耶稣基督，这都是属于提称词里面。那我们今天在自己家里，我强烈建议悟性祷告词一定要写稿子。你不要看那个传道都是背起来，那个人家有练过的，你没练过的写，你照稿念没有问题，就照稿念，因为这是你写的，你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基本上你刚练习都是用亲爱的主耶稣，没有问题，这样就好了。那以后你渐渐有一些领受，可以多写几句，可多写几句建议不要一次讲光光啦。你第一次讲亲爱的主耶稣，你下次换什么人类生命的气节主宰啦，或是这个其他的有关于对神的称呼。那记住那称呼要比较要符合那个讲说圣经里面的一些规范，但是不要给主耶稣取昵称。我曾经有遇到有一次在 FB 看到那我们的大学生想说要表现我跟主耶稣的亲密，他就取他就里面写一些文章，他说愿天上的叔兄能够这个眷顾我们。我想看字我知道意思啦，可是想这个好像圣经没有规范到这个，因为我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可是他要当我们的兄弟，是我说以伦理来讲，地位高的跟地位低的说我是你的好朋友 OK， 可是如果地位低的要跟地位高说我是你的朋友， 这个好像不合伦理哦啊，所以这个年轻人是好意说，他表现他跟角色情景，所以我就觉得，哎，怎么看到啊、这个昵称呢、啊？那我建议说，像这一类的就不要用，好、哦，因为有时候你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啊、长子传道关切一下，说，哎，你刚刚是什么意思啦？那我就。我就加重的紧张了，何必呢？所以我说最基本的就亲爱的主耶稣，没有人会说你讲错。那其他的你觉得有不错的提称词啊，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你觉得可以多问几个人，我、哦、这样称呼神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 OK， 好像我说慈爱的主啊，公义的神啊，好像这一类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可以去把它抄下来。好，这是提称词。所以两句话会咯，第三句话叫感谢，就是你讲一句感动。以饭前祷告的例子来讲，好，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然后再是感谢的话讲什么呢？说感谢你是给我们食物吃，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好，不要多，因为是练习的哈。好，所以感谢的话，当然有时候我们可以看你的场合哈，有时候我会听到有人说啊，感谢主耶稣是给我们今天有晴朗的天气啊，让大家哈都可以很这个轻松啊的环境啊来参加聚会，好，想很多感谢的话，好，那可以去发挥哦。好，所以这感谢的话，再来第四句话就恳求。恳求是我们这个祷告的主要的内容，因为要恳求嘛。所以既然是我们用饭前祷告的例子来说，那我们要吃饭之前我要求什么？要求，当然要求吃了这个饭以后呢，可以有体力有精神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嘛。吃哦，所以有时候在比如我们安息日中午的话，我说愿主耶稣这个恳求主耶稣让我们吃爱餐之后有体力有精神，让我们继续下午的聚会学习与侍奉。其实就要表达就是恳求，因为要求那当然这个也可以多写几句，但要记住祷告每一场祷告的目的不一样，所以那个恳求的方向要准确。然后再来第五个就祝福啦。祝的话祝福谁那就是我们的崔氏族的这些同龄齁，所以我们就说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崔氏族的同龄他们预备辛苦预备的午餐，愿主耶稣在纪念他们。简单的我说练习的时候先一句话所以说就讲祝福的话，这又怎么样？阿们。所以六句话这么简单，这是一个样板。如果有时候我们临时被叫人说某某弟兄你来主持悟性祷告，当我们脑袋放空的时候呢，只要记住这六句公式，你至少你就不用讲多，就用每一个公式各讲一句话，你也可以完成最基本句型的悟性祷告词。不是说要讲得很长才闭蒙垂听，记住悟性祷告不在于长，而在于你的方向要正确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常讲说那个悟性祷告的在讲道理啦，讲创世纪，讲什么，讲到启示录，那个讲得很长，然后我站在那边说实在有时候听到就是眼睛闭起来没有支撑力会倒所以悟性祷告不要长可是有时候习惯说典礼好像不长怪怪的可是我们说不管我说那个是一回事，至少我给各位一个观念说悟性祷告时的目的是让大家听得懂我祷告的话可以听得有感受，那我们叫做我们是在感谢神那所以那个外教会的基督徒最会悟性祷告，因为他们的学习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听他讲的很文绉绉，但是呢又很实在他是眼前看到什么就祷告什么，这是可以学习的所以这是悟性祷告词，人人都要学，很好用。有时候在家里跟孩子有时候孩子这个不舒服哪里了也可以带领他悟性祷告讲了他听得懂，不然有时候连祷告有时候真的是放空真的说人性这样那所以学习悟性祷告很好。那么如果是要主持一些聚会的悟性祷告有先跟你预告回家好好写稿，那你说你照稿念其实有时候很感动的，因为照稿念不会有废话。那我们当传道如果没有写稿，你就发现如果以我别的不知道，以我来讲，如果你听到我反复在讲哪几句话，就是我放空了，不是因为要临时想，没有写稿如果有写稿的话，一定是很顺很顺的这样读下去。就是说我有写稿把它背起来会帮助我们祷告是流畅 那就是我们 讲的这个祷告如何祷告。那我觉得在真耶教的环境里面比较缺乏就是悟性祷告的学习，因为我们都强调说要圣灵祷告，这个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实际悟性祷告我们比较少。所以我进神学院很害怕，说他把我们当成你什么都很会的，其实不是每个神学院都有当过教会负责人啊，或是去练过什么，根本都不知道，去了才是硬着头皮去想祷告词，那但是后来有发现，有这样的公式给各位分享，也帮助各位，也可以这个我们可以人人学到悟性祷告，可以容神益人，这是来跟各位分享。那当然最后再读一段圣经的话，我们就来唱诗哈。我们来读的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要来读的第六节，第六节哈，新约280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这里说重点要我提的重点说，凡事借着祷告，凡事祷告了哈。但这祷告，记住不是说跪下来才叫祷告。有时候，在紧急情况，有时候我们。但有时候这个不算祷，有人不认为是祷告。比如说我们常也听见见证，骑摩托车突然遇到紧急的情况，你要闪来不及闪，你要说奉求圣灵祷告，主啊救我，来不及了，都听到什么哈利路亚就闪过去了。当然我个人认为这是祷告，可是有人说那个不叫祷告，那是那什么在什么怎么，就是说他只是这个向主呼求了，但我说那是个人的领受的问题可是以我个人为说，至少他喊的这哈利路亚，他有功效耶稣让他闪过这个危险就没有摔车没有怎么样当然我们多少听过类似这样的那所以凡事祷告，记住多方的祷告不在于固定一种方式，是灵活运用，按照我们的当时的环境去用适合我们该用的祷告的方法不管是默祷、悟性祷告，或是我们的灵言祷告，还是说我们要做禁食的祷告，这个就要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去判断我们要该怎么做。但是每个祷告都有它的功效，没有说祷告默祷很短就没有就看清它，不需要因为我们所拜的神是看人内心的神，内心那个观念想法才重要。那愿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这样有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我们要这个祷告的这个道理，然后把它行出来。好，那我们来唱诗265首。
一律痛苦，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他必时时安慰，处处匡扶，孤单快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最慈爱的主耶稣，他是祈愿寒露，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他必时时开导，处处提醒，孤单快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最慈爱的主耶稣，求主必应许你所求，必做你随时帮助。 心我有什么软弱胆怯，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他必时时帮助处处看顾，孤单快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最慈爱的主耶稣，他是你救主，必应许你所求，必做你随时帮助。